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主耶稣在犹太地后期三个月的工作，有很多的人跟从他。路加福音十二章一节记载，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见他。所以耶稣就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一节，一直到13章的21节，这么长的一段经文里面，就对这些跟从他的人教导他们如何进入天国的原则。在第13章的一节到第五节记载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在跟从耶稣的人中间，有些人就来到耶稣面前，把比拉多杀害了很多加利利人的事情来告诉耶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其中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想要请耶稣来伸冤，或者他们也想借这个事件来陷害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如果公开的来谴责比拉多，或者来替他们伸冤，这样他们就可以以主耶稣来反抗罗马的罪名来告他。也许有的人来这样问耶稣，是因为他们以为这些受害的人是受了神的责罚。巡抚比拉多是驻守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罗马最高长官，但是他多次的跟犹太人发生冲突。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比拉多有一次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放置了绣着罗马君王肖像的军旗，这件事就引起了犹太群众的抗议。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之中，因为加利利人常常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他们的性子很暴烈，易于冲动。有一次，比拉多要为耶路撒冷重新设计一个改良过的供水系统，为了推行这个计划，他就挪用了圣殿的金钱。犹太人表示强烈的抗议。当人群聚集起来的时候，比拉多就吩咐兵丁困在百姓中间，用棍子打死了很多的犹太人。因着这些事件，如果耶稣同情这些加利利人，那么反对他的人就可以控告他反罗马的罪名。如果耶稣默默不语，他们也可以指出他是铁石心肠。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耶稣讲到，希罗亚楼建造的时候有18个人因为楼倒塌了就死掉了。那么这件事是什么事情呢？有人认为这18个人他们是在比拉多用圣殿的钱来盖那些输水道工程的时候而死亡的。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他们认为这些人所赚的钱都是从神那里所偷过来的，他们认为这是神给他们很严重的处罚。犹太人常常把苦难跟神的审判放在一起，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主耶稣回答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人人都要悔改，才能逃避将来 永远的审判和灭亡。除非真心的悔改，那么就要面临毁灭的命运。接下来在路加的13:6-9，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了。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注意，继续用这个白占土地的比喻来解释，他用了3年的时间来向以色列的国民传道，但是没有看见悔改的果子。主耶稣就说，今年且留着，给他们一个机会，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和忍耐，他们早就已经被砍下灭亡了。但事实证明，以色列国民并没有悔改，所以在主后70年，他们受到了很严重的审判。当时罗马的军队在提多将军带领之下攻打耶路撒冷，犹太人奋勇抵抗，撑了4年，但是最后耶路撒冷沦陷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就在世界各处流浪。主耶稣讲完了悔改与灭亡，在一个安息日，主耶稣医好了一个18年被鬼附驼背的女人，但是同时也指出了犹太领袖他们的假冒为善。一个要进天国的人一定要弃绝假冒为善。在路加13:10-17这样记载，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她过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2只手按着她，他就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主耶稣说他为犹太人预备救恩，他看到一个被鬼附驮了18年的女人没有办法站直，主耶稣用2只手按着她，她就立刻痊愈了。以色列的国民就像这个女人一样，他们生活在弯曲悖谬的世代，需要正直，需要神的拯救。但是管会堂的看见了，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如果我伸手解开这个妇人的捆绑是在做工，那么你们解开槽上的牛和驴在安息日去饮水，那又算做什么呢？你们那样做心里并没有不安，但是现在你为了我做的这件事却发怒。这个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嗣，而且被撒旦捆绑了18年，难道还不能快快的在安息日为她释放吗？主耶稣是直接揭露出他们的假冒为善。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口服心服，而且赞美神，让他的敌人倍增羞愧。最后耶稣讲了2个比喻来告诉跟随他的人，神的国虽然从小开始，但是至终要发展起来。在路加13:18-21，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树在它的枝上。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笑，有妇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直到全团 都发起来。主耶稣讲了这两个比喻，一个很小的芥菜种，但是一季里面就可以长到二三十尺那么高，就像很少量的面酵，它会让全团的面发起来。换句话讲，神的国在当时虽然只有一小群的人相信接受，但至终要发展到天下，神的国最终是要展开的。这也是给门徒一个最大的鼓励。所以从路加福音十二章一节一直到十三章的二十一节，这一段就是教导门徒怎么进入天国，其中要勇敢地接受主耶稣，不要害怕人的逼迫，第二要离开物质主义，把你的心专心地放在神面前，第三知道主耶稣一定会来，警醒等候主来，而且服侍他，第四悔改或灭亡。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指着任何的人不悔改在永恒里面都要灭亡。第五要离开假冒为善，就像在安息日管会堂的，他们照顾自己的牛羊，但是却不会想到神照顾他的儿女。最后耶稣讲到神的国至终要开展，在这个时候犹太人的修殿节到了。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一节，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过祝棚节，而且因着犹太人的逼迫他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在二十二节，也就是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这两节之间有两个月的时间，主耶稣在犹太地工作。当祝棚节到了，耶稣又再一次回到了耶路撒冷。祝棚节大约在我们十月的中旬，而修殿节是犹太人的祭司流月，也就是我们的十二月。修殿节是纪念主前一百六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那时候犹太的马加比将军打败了亵渎圣殿的叙利亚国王，名字叫安提奥古四世。马加比就重新带领军队夺回了耶路撒冷和圣殿，重修祭坛，洁净圣殿，把圣殿中的烛光重新的点起来，所以又叫做烛光节。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节期，一共有八天，等于我们的十二月二十五日一直到一月一日。节期里面圣殿灯火辉煌，而且每一个犹太的家庭也都把灯光放在窗子前面大放光明。烛光节一方面是纪念自由之光重新回到以色列，另外呢，他们也是重新的燃起对弥赛亚的盼望，盼望这位光明的弥赛亚早点来临。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记载，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这是冬天，耶稣在圣殿的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所罗门的廊下是人们在那里默想和祷告的地方，也是拉比向学生们讲学的地方。主耶稣来到，犹太人就包围着他不让他走，而且他们决意要得到他的一个答案。他们就问耶稣说，你到底是不是那位弥赛亚？你明明的告诉我们。他们要让耶稣亲口再说出他是否 就是那位基督。在十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节，主耶稣就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他已经告诉了他们，而且他所做的这一切就证明了他是弥赛亚，因为他所做的都是奉父的名来做的。所以主耶稣就分两方面来回答他们。首先，主耶稣反驳他们的问题，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主耶稣说，因为他们不是主的羊，他们没有进入这个羊圈里面，不属于这个羊圈，不是主的羊。至于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的那些人，主耶稣就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三十节三节经文里面给了他们八方面救恩的保障。第一，主的认识记载在约翰十章二十七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这句话就代表主耶稣跟信徒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耶稣认识谁是他的羊，谁跟从他。第二，主耶稣的恩赐在十章二十八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赐就是一个礼物，永生就是神赐的礼物，既然是礼物，就不会随便的收回。第三，主的永生在十章二十八节，永生按的定义就是不停止、不毁灭、不废弃、不沉沦的生命，也就是永远的生命。第四是永不灭亡，十章二十八节，永不和灭亡是非常强劲的智慧，代表绝对不会发生的。第五，不能夺去，在约翰十章二十八节，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在耶稣的手中，信徒是安全无比的，没有更大的能力可以从他的手里夺去信徒的永生。第六，父神所赐的，约翰十章二十九节，我父把羊赐给我。第七，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是一句最具决定性的宣告，手就是拥有的代表。既然如此，信徒的生命在神的手里是一件永远安全可靠的事。最后，在十章三十节，主耶稣宣告，我与父原为一。主耶稣声明他跟父神有相同的本质，这里说唯一不是说合成一位，而是声明他在本质上是与神一致的。当主耶稣宣告我与父原为一，他声明了他的神性。犹太人他们听到了就知道耶稣宣告他跟神是同等的，在犹太人听见了，他们认为耶稣践夺了那个只属于神的地位，就是亵渎神，按照律法说是要用石头打死的。犹太人就拿起石头来要对付他。对着那么多怀着敌意的群众，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了？耶稣宣告他跟神合一，是与神同等的。接着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说，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犹太人不满是因为耶稣自称是神，但是耶稣就提出两个证据来解释。首先，他用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来强调，有些人他们 替神来处理人间的事物，在名义上称为神。当然这不是指他们的身份，而是说他们为神工作，在职分上称作是神。那么耶稣是父神所差到世间来，这是神所做的，他所做的工作也是神所交托他的。既然如此，他自称是神的儿子，难道你们还说他说了健忘的话吗？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行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耶稣邀请他们以他的神迹来见证他的身份，他邀请这些犹太人根据他所做的，而不是根据他所说的来相信他。如果这些不是神的工作，你们可以不必信我。当他们听到以后就无话可说，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否认耶稣的神迹，只是他们硬着心来拒绝耶稣，所以他们就用武力来解决。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他们想要抓住他，可是耶稣就离开他们，这个逃就是离开的意思。主耶稣这个时候就结束了他在耶路撒冷还有犹太地后期三个月的服事。修殿节本来是一个喜乐的节期，要重燃犹太人感恩的心还有复国的盼望，怎么知道却燃起他们公开的敌意，要来杀害主耶稣，可见这些人是无药可救了。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想到你在地上的工作，虽然在那么多的人敌视你，要杀害你迫害你，但是你还是孜孜不倦地来教导他们，来劝勉他们，来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认识真光，认识这位弥赛亚，借着你所行的，借着你所言的，来得到神的救恩。主耶稣，你的爱心，你的拯救是何等的宽大，今天你继续把你的救恩来给所有敌对你的人，愿你的圣灵工作，让这些不认识的人眼睛可以看见，得到你的救恩。我们这些认识你的人看见你所做的和教导的这么多的事情，让我们更多的思想，更多的来到你的面前爱你更深，跟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